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月1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了中国的民心之所在。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不过和往年一样，美国之音记者进入赵子阳的故居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阻拦和盘查。有民众向美国之音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在家中，不准他们前来纪念赵子阳10周年的活动，还有一些访民受到了当局的阻拦。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美国军队将在4到6个星期后部署到中东，为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提供训练，帮助他们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大约1000名提供训练和保障的美国军人将部署到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设施内，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准备过程当中。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军人最早将于下星期接到行动的命令，然后在未来1个月到1个半月内部署到位。他说，我们再次对那些接待训练任务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直接提供训练的人员，这将是对我们的一个补充，所以不只是美国一方的努力。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举行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刻画，其中有些演变为暴力冲突。星期五，非洲国家尼日尔南部城市金德尔至少有4人在冲突当中丧生，官方说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当地抗议者放火焚烧了一处法国文化中心和几所教堂。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也爆发了数百名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受伤的3人当中包括一名法新社的摄影记者。伊斯兰堡和拉合尔等巴基斯坦主要城市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滨水码头区，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了石块和水瓶。早些时候，当地有数百名抗议者以和平游行的方式穿过了首都的部分地区，他们手里挥舞着我是穆罕默德的标语牌。在西非国家马里、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首都也出现了主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游行示威。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约旦首都安曼也爆发了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任何要对伊朗采取新制裁的做法都将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达成的一项协议的有关谈判。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会上对美国国会明确地表示，他会否决任何要求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方案。卡梅伦说，他就此事亲自与一些美国的参议员进行了接触。奥巴马也重申了他的立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与伊朗打交道的所有选项都是可以考虑的。与此同时，涉及美国海军受贿丑闻的一名马来西亚军事承包商已经承认对他的行贿及诈骗指控，并且承认他主谋策划了一场持续10年的阴谋活动，其中涉及数十名美国的海军军官、数千万美元诈骗款项以及数十万美元汇款和礼品，其中包括现金、妓女、古巴、雪茄和神户牛肉。星期四，奥利德纳·弗朗西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联邦法院表示认罪。教皇方济各敦促菲律宾领导人遏制腐败，努力消除国内丑恶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四十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Guang 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 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 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他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 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 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 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呀？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道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英国表示，两国将合作阻止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并联手打击暴力和极端行为。与此同时，欧洲各地警方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于华盛顿举行会谈后说，美国继续毫不动摇地同法国和其他伙伴国家一道反恐。他还说，美国将把帮助法国把上周发动袭击的人绳之以法。卡梅伦表示，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受到了那些想伤害我们的人的威胁。他还表示，寻求对西方国家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追随是有毒害而狂热的意识形态。星期五，在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继续搜捕当中，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有25名嫌疑人被逮捕。与此同时，欧洲依然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保持警惕。警方在巴黎的周围逮捕了12人，他们同上个星期在巴黎的几起恐怖袭击当中打死17人的几名枪手有关联。在比利时方面，有关当局在全国各地的一系列突袭行动当中逮捕了13人。当局表示，这些嫌疑人可能是策划袭警行动的一个伊斯兰组织的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任何要对伊朗采取新制裁的做法都将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达成的一项协议的谈判。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会上对美国国会明确表示，他会否决任何要求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卡梅伦说，他就此事亲自与一些美国的参议员进行了接触。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求国会议员们再等几个月的时间，看看是否能够在避免诉诸战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解决伊朗核问题。他说，在这些谈判完成之前试图破坏谈判是没有道理的。奥巴马总统也重申了他的立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与伊朗打交道的所有选项都可以考虑。奥巴马说，即使达成了协议，西方与伊朗之间仍有一大堆的问题，包括伊朗支持国家恐怖主义、对以色列的批评和对真主党的财务支持，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等。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美国军队将在4到6个星期后部署到中东，为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提供训练，帮助他们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大约1000名提供训练和保障的美国军人将部署到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设施内，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准备过程当中。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军人最早将于下个星期接到行政命令，然后在未来1个月到1个半月内部署到位。他说，我们再次对那些接待训练任务的国家表示感谢，同时也会有其他国家直接提供训练人员，这将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补充，所以不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努力。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举行集会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刻画，其中有些演变为暴力冲突。星期五，非洲国家尼日尔南部城市金德尔至少有4人在冲突当中丧生，官方说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当地抗议者放火焚烧了一处法国文化中心和几所教堂。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也爆发了数百名抗议者与警察间的暴力冲突，受伤的3人当中包括一名法新社的摄影记者。伊斯兰堡和拉合尔等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滨水码头区，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了石块和水瓶。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自发地前往赵子阳的故居，纪念这位在64天安门事件当中后被免职的前中共总书记逝世10周年。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前来，表明了中国的民心之所向。赵子阳故居所在的北京富强胡同的路口，几十名穿黑衣的男子警戒地观察着进出赵宅的人群，不过没有进行阻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近年来，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等西方主流媒体不断揭出中共高层家族涉嫌贪腐的爆炸性新闻，其中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惊人家族财富，中共高层家属通过离岸公司藏匿巨额财产等等。而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也不断通过西方媒体传出，有评论指出这些消息的源头来自中共高层。那么中南海是不是存在深喉？机密消息出口转内销的目的何在？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进行分析。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就是说呢，关于习近平家族还有温家宝家族，这个温家宝家族这个270亿，简称271啊，这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呢，这个爆料呢，究竟是不是出自于中共的这高层？两位有什么看法？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您的见解。
是这个问题啊，我们好像以前也都讨论过，然后呢也有说法呢，觉得这个好像中共高层存在这个深喉，这点呢我觉得我也有同感，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是好像说另计划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就是指这件事儿，我看到也有文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就是如果真是这样啊，那不等于坐实了这件事儿了吗？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了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好像从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当然我们也没法高估这个人家的智商，可是如果真是这么算这个账，好像这个智商就是比较偏低。那么至于说谁是深喉，我个人感觉很可能这深喉还不止一个，因为大概照这个样子就是各派之间博弈嘛，你出一张牌我出一张牌，你抓我一根辫子我抓你一根辫子，所以我觉得各方都存在深喉。那么至于说这个深喉可能背后有不同的主子，所以呢这个具体到啊是谁是深喉，我想这深喉肯定不是唯一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也最近注意到像林计划这个事件也是背后也有深喉，这个深喉反正我倒是比较关注，我也觉得很耐人寻味，因为最近可能涉及到了国安部门。但是呢一开始这件事呢是由一位这个商人叫做郭文贵，他的证券公司这个指控这个北大方正引起的，那么牵出了这个令计划和另一位的团派大员在日本的豪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再观察一下郭文贵的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也是来自特殊部门，而且呢这个令计划儿子的死其实好像跟他还有瓜葛，因为他呢这个一个是在历史上他曾经做了一个套，让这个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钻这个套，然后呢这个拿下了这个刘志华，这件事呢使他就是最终他拿下了这块他要的这块地，然后呢建成了现在 当今北京第一豪宅，就是这个盘古大观。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围绕着这个盘古大观开始。据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他就是他这个开这个豪车去接两位藏族美女这件事，其实就是要接到盘古大观。而出了车祸以后，这个在场的一位国安的高官呢，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令计划。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个特殊部门在那儿，跟这件事情有瓜葛。那么刚刚这个，南华早报也披露是，国安部有一位副部长，在这个接受审查。据说呢，这位就是向令计划，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个消息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中间啊，这个权力斗争中间，这些事情非常耐人寻味。但是呢，肯定像这类的事件，如果没有特殊部门的介入，是很难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此前公安部门已经出事，就是说，原来的前这个北京市安全局的局长，在这个大概去年被免职这件事。那么实际上北京市安全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就全国安全系统的很大一部分的工作量实际上都是集中在北京市，所以呢，那个他是否也参与了这种生活活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但是我不能判断，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具体的哪个人就是，但是我只是从现象上来分析。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我知道何先生您是反对关于生活的这个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消息并不是由中共内部的这个任何的人物捅出去，而是由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他们经过这个艰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那么想看看您的看法，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与此同时我想讲一下，刚才呢就是说到温家宝家族的是27亿，那么互联网上为了避免屏蔽呢，一般用这个271来代表271，这个271代表27亿。好的，何先生，请分享您的这个看法。
我不完全是反对说有没有生蚝这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被报道中国这个政治内幕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去追究这个报道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如果你过多的精力在揣测这个生蚝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一个重大被揭露事情的一个事实出来，哎，扭曲了我们对原来报道的这个最终的原因。任何一个优秀的媒体，任何一个优秀的记者，他都应该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应该有不同的这个消息来源来帮助他提供一些这个外界所应该知道的一些内幕事实啊。但是呢，就是在中国这么一等复杂的一等情况之下，首先把这个内幕公布出来，不管后面是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势力试图去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来达到他的这个政治目的，这个首先不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我们也关心不了，或者说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也变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披露出来的事实是不是事实，然后媒体有没有进行专业的调查，媒体有没有这个进行专业的这个平衡，那我从纽约时报和这个彭博通讯社来看，我首先是非常敬重他们的这个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而且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调查。如果我们首先说啊，这个后面是某一派政治势力所操纵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模糊我们应该关心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去追究一个无影无踪的这个生蚝这个重要，还是追究事实的本身重要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多的精力放在一个揣测生蚝，那么往往我们会忽视这个对事情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追究，这是我基本的意思。我不是说媒体不应该有这个跟生蚝有建立过的关系，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方，一个优秀的媒体都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生蚝的关系。但是以我对中共生态的这个了解，我很难相信中共的一个派系 服的是有几个派系，他们有固定的所谓的这个生蚝，首先还是媒体的这个捕捉能力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媒体啊，服的中国的支持啊，认可在北京派驻的记者，比如说香港和台湾。但是我们注意到了，香港和台湾恰恰是在最近啊十几年啊，他们的记者可以派驻北京的时候，他们针对的内幕呢就非常少。不但内幕非常少，而且他们有非常错误的报道。王立忠明明被调离，意味着一个重大事情的发生，他们居然说王立忠可能是要升官了。另计划明明啊，这个也被抓了，他的亲属的这个山西被抓的，抓了很多他的这个有关联的官员，他居然说另计划没上啊，可能还要惩罚这个政治局。那么这一种错误的判断啊，只能说这些媒体呢受制于中共官方啊比较隐秘的监视或者是这个误导，他们自己并没有非常广泛的这个消息来源，没有独立的这个判断能力。我觉得《纽约时报》是这样大家所尊重的一个报纸，它的历史证明它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失误，也有一些错误的判断，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糟糕的这个记者啊，没有按照专业的水平来揭露这个事实。但是整体来讲，全世界很少有一份报纸是这么有公信力的，这么认真的。所以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就是应该去看它这个报道是不是事实，而不是就说谁利用了这么一个报道。在我看起来，中共各个政治派系根据我几十年的这个观察，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没有国际能力啊，没有国际的这个媒体经验，也没有媒体的这个运作能力啊。他们要主动的想建立一个境外的这个媒体关系啊，有这样一个人，我是始终有怀疑的，有没有这样的势力？他们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眼光，我始终是很怀疑的。因为我们经手了很多今天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后面并不是想的那么复杂啊，而是这个比较长时间的关系积累，比较比较多的这个社会关系。比如当年的王雪冰，我们是花了八年时间来追侦出王雪冰这个案件，再整他被这个抓进去。那么高岩的案件也是最开始由我们披露的。那么高岩的案件的一个披露，一个细节非常简单，偶尔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高岩的秘书啊在对高岩进行这个下指令，哎，我们就发现真实的高岩其实是不存在的啊，整个的中国的电力系统居然是由高岩的秘书在下达指令，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最后面终于拿到一个消息说高岩实际上已经逃跑了啊，所以即使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啊，披露出来的信息啊，蛛丝马迹啊非常之多。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媒体，一个认真的媒体去追证这些信息的背后的话，往往会发生很多惊天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消息是单一的，我是说情况也是比大家所讲的要更要复杂一些。但是专业的精神和专业媒体所披露的事情，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的，而不是我们太多的追究后面，我们即使没有能力去追究的后面的这个对象。而且我们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生蚝们啊所提供的这些我们本身就应该知道的这些内幕。
和平，你刚才我听了半天，我听的说实在我听的不大清楚不大明白。第一，你说你不否认中共有内部有一些生蚝，但是你又是强调这个西方媒体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经过他们的深入的调查得到的。那么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你，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的决定当中提出了几点，就是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对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所指的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泄露党的机密主要是就是中共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方向和一些人事上可能性的这个安排。那么对于他来建立这个十八大以后他退休以后的人事班，他的这个的有利于他的这个势力的延伸的这个人事班底或者是根据这些政策去让这些他的这个部署们呢就服务这个政策，才能进一步得到这个提升。我不认为 他的势力泄露所谓的家属的这个机密会成为他指控的理由。这一点刚才张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不符合这个政治的这个逻辑，不符合这个政治基本上的智商的。因为无论是揭露这个任何一个领导人的家属的这个财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都很难说把它列为一个机密，那在法律正式起诉的时候更就不能列出来。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就是说讲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机密是跟这个所谓的生蚝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中共的内幕如果真正有生蚝的话，那么允许揭露的事实不是这么多。你比如说有人说林吉化或者是周永康利用了境外的媒体来攻打这个政敌，在我们看起来他们所指控的那些消息啊，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事实。那机密不是事实，怎么会达到一个攻击达到这个达到政敌的一个目的呢？因为中共内部进行调查一下就可以了。那往往所披露的一切事实后来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通过时间不断的推移，更多的媒体参与调查，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出来它是事实，这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如果制造假消息是有影响力的话，我觉得只是一时间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早一段时间说这个葛宝雄外逃了这个贾庆林被抓了，这个曾庆红被怎么样，他都证明不是真实的，对不对？很快就证明了。那证明的话怎么会达到这个他的这个达到政敌的目的呢？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任何媒体它不可能没有消息来源，对不对？消息来源你都可以说是一个生蚝，那无论是在西方和中方东方那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没有去否定说有生蚝一说。
那
何天
咱们假设一下，就像你说的，如果文家宝家族或者习近平的家族他们拥有这个巨额资产，这类消息不是党和国家机密的话，中共为什么要去封杀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什么要在网上把所有有关的新闻都屏蔽掉？而且彭博新闻社住在北京的办公室也会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的搜查呢？
你这个逻辑不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是不是机密才会被封杀。中共的这个新闻控制是不准这个老百姓也不向国际媒体就揭露他的官员的这个贪污腐化行为财权行为，对吧？他这是不是这个不是机密没有关系啊。你说最近的武媚娘那个采警的问题把他采警了，你说那是机密吗？那不是机密。控制新闻自由不准不允许别的媒体自由报道中国的新闻，这是中共的一个正确的尝试，而跟机密不机密没有关系啊，这不是一个机密的问题，这是不是这个允许新闻自由报道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到底是靠组织反腐，比如说中纪委什么这强力部门反腐，还是靠制度来反腐的问题。我觉得中共如果不解决他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那么腐败的温床还是继续存在。你这个贪官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会生出一茬，因为你这个体制本身是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那么而且你的所谓的监督也只是你这个组织的内部监督，还是自己人在整自己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的问题。而且再有就是刚才也谈到的一些个这个现在的反腐呢，我觉得包括爆料啊，包括这种生猴爆料，它还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比如前一阶段我们看到的爆料大多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家族啊等等等等，就是尤其像那个前一段那个关于离岸账户的这个爆料，我们就明显的看到有几个家族，有几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存在巨大贪腐的家族，他们居然榜上无名。那么就说明这个很可能是在当初未料的时候有一些个料就没有喂出来，那才造成就是说 这种爆料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爆料，那么当然这爆料也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了。那么至于说这个现在的反腐也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个其实应该说从媒体的披露来看，应该是证据相当确凿，无论是从内部的爆料来看，还是从公开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信息统计的结果来看，这些个这些家族存在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富的聚敛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人并没有受到这个追查。那么这个显然也是跟这个中共这种政治正确啊、战队文化呀、这一类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文化有关啊，所以呢才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爆料和选择性反腐的情况。这个呢实际上归根结底呢还会被归为是一种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不可能根除腐败。谢谢。
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谓爆料的这种方向性。关于离岸公司呢，也有好多人注意到，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现在以及过去的中共领导人的家族的这么样的信息，但是唯独一些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这四个家族的子女并没有包括在其中。你认为是不是存在这种爆料的方向性的问题？
如果是有爆料，它当然会有一定的存相性，它不可能没有存相性。但是对朱镕基的家族、对这个温家宝的家族啊、对这个曾庆红的家族、对江泽民的家族，媒体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事情的揭露已经披露了很多。你就看查一查我们的网站，或者查一查我们的出版物，几乎中共领导人的家族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信息，我们都已经尽可能捕捉出来。你今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温家宝，明天可能说人家是攻击这个曾庆红啊，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媒体来讲，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实调查清楚，尽可能的去把人家给你提供的情况去核实清楚。当然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人力很有限，当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但是你要尽可能去调查。你看曾庆红，一直就是我们长期所追踪的一个对象，他的儿子在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住房啊，涉及的金额有几千万啊之多，一个房子，那是非常的令人这个惊讶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是最开始在一个当地的一个英文的房地产报纸里面发现出来这么一个信息，然后跟他的妻子啊蒋梅的名字正好合拍，那么我们开始认定就是他这个家族，然后就是这个曾伟啊，然后有中国的媒体里面也是。在这个鲁能案件的这个转移过程中间，也涉及到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家族，也进行了揭露。不是说这些事实没有，而是说我是觉得啊，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我一直认为这个媒体还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媒体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非常之多，而且现在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间遇到的经济压力也非常之大，缺失缺乏比较近日进行这个深入报道的这个能力，我们也缺乏，很多媒体同行也缺乏，所以是很多媒体的信息呢被忽视了，很多的媒体的每天都面对新的新闻，又把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新闻呢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往往每一个媒体呢都在抢同一条消息，哎，每一个媒体没有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抓出一些独家报道出来。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我前面我们也多少次反复讨论了，不是某一个人腐败的问题，不是左派或右派腐败的问题，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腐败的问题，是全部腐败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家族没有涉及到腐败的问题。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你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江公子人事变动是否上海帮的风向标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